腰椎和肩颈问题的原因和疗愈。现在许多人都有腰椎问题，包括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颈椎问题和肩周炎等问题。许多时候，不良坐姿和站姿或者是缺乏锻炼被认为是引起问题的原因。但是大家明显的可以观察到，有许多人也许坐姿和站姿不佳，或者也是缺乏运动，但是却没有脊柱疼痛等问题。缺乏锻炼和不良坐姿等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这些都不是引起脊柱问题的真正原因。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引起问题的根本原因，剩下的一半是知道要做什么。以下我们先对引起各种脊柱问题的原因进行解释。首先，我们来揭示一下引起腰椎问题、颈椎问题和肩周炎等问题的真凶。带状疱疹病毒是引起腰椎问题、颈椎问题和肩周炎的真正原因。现代医学目前只是了解带状疱疹中的一种。如果你有教科书上说的那种起疹子，身体的侧边或者是后背有神经痛，就可能被诊断为带状疱疹。实际上，现在带状疱疹病毒已经有31种之多，是无数人各种不明症状的根本原因。这些症状包括发烧、头痛、皮疹、关节疼痛、肌肉疼痛、颈部疼痛、神经疼痛和其他非常令人痛苦的症状。不同的带状疱疹会导致不同的症状。现代医学了解的起疹子的带状疱疹只是其中的一种。31种带状疱疹病毒中的部分变体会引起皮疹，但并不总是在医学院教科书定义的区域内，其他的变体不会引起皮疹。带状疱疹会攻击神经系统，导致神经发炎，造成各种疼痛和神经肿胀。我们的脊柱内其实没有什么多余的空间，因此一旦神经发炎肿胀，则容易造成椎间盘被挤出原位。体内的许多神经都可能由于病毒攻击导致炎症，诸如坐骨神经、颈神经、梨状肌神经、臀神经、阴部神经等神经发炎，会导致从背部到大腿、小腿和足部无法忍受的疼痛。带状疱疹病毒还会攻击颈部和神经，造成颈椎问题和肩周炎等。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在经历了脊柱手术之后，疼痛依然没有消失。这是因为手术并没有去除掉引起问题的带状疱疹病毒。如果饮食上还有许多喂养带状疱疹病毒的食物，则会导致疗愈变得非常困难。瑜伽等拉伸运动对于脊柱问题很有帮助，这是因为为身体提供了对抗病毒需要的氧气，提升免疫力，对抗病毒和排毒。拉伸本身给脊柱内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因此能够减缓不适和疼痛。强直性脊柱炎的真正原因是疫病病毒和体内存在的大量重金属，在此不做展开。更多关于疫病病毒的内容，请发送关键字疫病病毒到蜂鸟健康公众号获取。脊柱侧弯的真正原因是脊柱内存在大量的重金属，相应的会导致大量的病毒存在。更多关于重金属的内容，请发送关键字重金属到蜂鸟健康公众号获取。重金属排毒，避免病毒最喜欢的食物，并大量的减少饮食中荤食和油脂的成分，对于疗愈很关键，因为油脂会导致排毒变得困难。事实上，许多没有腰椎疼痛感的人的脊柱状况可能比有腰椎疼痛的人要更糟糕，但是如果他们体内没有带状疱疹病毒，他们就不会感觉到疼痛，也不会感知到脊柱的状况。疼痛与否完全只与带状疱疹病毒是否存在有关。 带状疱疹病毒是对压力和情绪非常有反应的病毒，意味着一段时间内持续压力、负面情绪主导，人生经历艰难境遇时，都会导致带状疱疹病毒趁机发展并攻击身体。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人体分泌的压力和情绪激素肾上腺素是病毒最爱的食物。许多人都可能有感受到压力情绪和病症的相关性。另一种对带状疱疹的误解是，病毒直接存在于皮疹之下。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它隐藏得很深。把自己放在最可能有效地引起神经系统发炎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瘙痒的感觉是抓不到，因为这是位于深层的神经感受。带状疱疹病毒会释放出一种神经毒素，发皮疹类型的带状疱疹分泌的毒素会向外移动到周边的神经和皮肤。正是这种神经毒素引起了带状疱疹出名的皮疹、脓包和发痒等症状。不发皮疹的带状疱疹病毒类型也会分泌神经毒素，但是在这些案例中，这些神经毒素向内移动到更大的神经，这些神经已经因为病毒感染而恶化，而神经毒素导致炎症更严重，而且给免疫系统会带来更大的压力。相比发皮疹的类型，这会导致身体内部更深层的疼痛和神经伤害。你会感受到这些疼痛，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外部迹象告诉医生你正在因为带状疱疹而受苦。许多时候，医生会开出一种或者是多种免疫抑制药物、类固醇或者是抗生素，减轻攻击强度，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削弱了自身免疫系统，导致炎症减轻。炎症其实是身体和入侵者的战斗导致的。这样不仅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同时这些都会削弱免疫系统并强化带状疱疹病毒。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带状疱疹的潜伏状态、传播和诱发因素。和带状疱疹家族的任何病毒一样，传染带状疱疹病毒的方式有很多，可能在母亲的子宫内就会被传染，输血传染、体液传染，甚至是去餐厅吃饭，如果厨师汗如雨下滴入菜里，或者是厨师切伤的手指流出的血液，也可能传染。当我们感染了带状疱疹病毒的时候，可能许久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在病毒开始攻击我们之前，可能有十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病毒都躲在肝脏等器官内，让免疫系统侦测不到，然后会默默地等待某一个身体或者是情绪方面的创伤时间，或者是长期的持续压力事件，也就是诱发因素。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壮，或者生活方式极其健康，诸如完全避免病毒喜欢的食物、情绪平稳、坚持运动等等，病毒可能一直会维持在潜伏的状态，终生都不会对我们造成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一旦不稳定，病毒就会离开其藏身之处，甚至在某个诱发因素导致大爆发之前就对身体展开小型的攻击。病毒一般会入侵下脊椎，让坐骨神经发炎。因此如果你偶然觉得下背部疼痛，而且没有明显原因的反复发生，其实有可能是带状疱疹病毒正在肝脏和脊椎之间来回穿梭。关于带状疱疹的疗愈，受到任何带状疱疹攻击都很痛苦，但是其实是有很简单却有效的方法的。如果能够耐心的坚持，就能把病毒打回潜伏的状态，让它们变得无害。疗愈过程需要的时间，每个人都会不同。根据病毒在你身体内存在了多久，你的饮食结构、压力水平、环境因素、免疫系统是否因为过量的药物受到伤害等等，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最少3个月到1年半不等。但是通过良好的饮食、 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以及疗愈食物来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我们是完全可以疗愈任何带状疱疹导致的病症的。关于高度有效的物理疗法，以下这个方法对于去除脊柱部位的疼痛高度有效，需要每天坚持。这个方法帮助了许多人避免痛苦的背部手术。在有疼痛的背部或者是颈部部位，早上起床时放置一个热水袋在该部位30分钟，不需要滚烫，然后在下午和晚上在同样的部位放置一个冷水袋两次，每次30分钟。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训练神经。如果你有长期的脊柱疼痛，慢慢的神经会变硬并开裂，因此冷水袋能够平静神经，使其消炎回到原位。早晨的热水袋会使得神经稍微肿胀一些，但是这样可以松开肌肉。许多有椎间盘突出的人坚持这个疗法，将神经推回原位，而成功地避免了手术。关于疗愈的关键，疗愈的关键是通过避免病毒的食物，从而饿死病原体。病毒其实是需要摄入食物才能够生长繁衍的，没有食物，它们就会死亡。医学界现阶段仍认为病毒不需要吃任何食物，这一点在未来的十几年会得到改变。但是我们的健康等不了这么久，因此一旦我们了解了它们吃什么，并从饮食中消除它们的食物，便可以使病毒离开我们的身体，摆脱各类症状和疾病。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实验室将病原体放在蛋、重金属和奶制品上面，过几天就会看到病原体大量的繁殖，但是如果是放在水果或者是蔬菜上面，却不会观察到这一点。以下是疱疹病毒的食物，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疗愈，需要在日常饮食中避免。许多人无法拥有健康，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摄入这些食物。这些食物有些是喂养病毒的食物，有些食物会对身体造成破坏。你可能会看到许多说对这些食物有好处的辩护。很不幸的是，这些食物对健康的帮助已经是过去式了。例如蛋和乳制品经常被推广为有益，然而它们却是对健康极具摧毁力的食物，所有人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因为它们会喂养体内所有的各类病毒和细菌，帮助癌症等各类疾病的发展。但这一事实却并不为人知，这些阻碍生命的食物会导致生病、衰老、减瘦，戒除这些日常生活中病原体的食物时，生命会以奇妙的方式敞开大门。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重金属。病毒喜欢以我们系统中的重金属为食，包括汞、砷、镉、铅、镍、合金、钢、铝和铜。所有人体内都有重金属，只是种类不同，堆积的部位和数量的多少而已。重金属不是导致自身免疫标记疾病的原因，而是因为它们喂养导致疾病的病毒。鱼油、金枪鱼、剑鱼、海鲈鱼等都含有大量病毒最喜欢的食物汞，所以请务必避免。每天进行重金属排毒，对于疗愈各类症状和多种慢性疾病非常关键。这些食物是野生蓝莓、螺旋藻、大麦草脂粉、香菜和大西洋红皮藻。所有这五种食物共同的作用能够慢慢地消除重金属。其次，我们再来说一下蛋。病原体和你一样，认为蛋很美味，不管吃的是有机的蛋还是自己家养殖的蛋，因为病毒吃的是里面的天然激素。这些激素是病毒的类固醇，所以和蛋是否有机或者是是不是自己饲养的没有关系。不幸的是，所有的蛋都会喂养病原体。 但可能会被认为是完美食物，但实际上它们是病原体的完美食物。但喂养所有的病毒和细菌，它们使病毒变得更强大，更具有攻击性。在病毒发展的任何阶段，可能再多吃一个蛋，病毒发展就会从这个阶段直接进入下一个阶段。蛋和重金属一样，是病毒的头号食物。不管你有任何的疾病，如果想要疗愈，请务必避开蛋。第三，我们再来说一下乳制品。和蛋一样，所有的乳制品都喂养病毒和细菌。奶酪、黄油、牛奶、酸奶、奶油等都是疗愈最大的障碍。实际上，所谓的乳糖不耐，也就是喝牛奶过敏、鸡蛋过敏等，是因为体内有大量摄入奶制品和蛋的病毒存在。病毒在大量进食之后分泌的毒素，导致身体过敏反应才是真正的原因。如果将病毒排出体外之后，这种过敏反应会自然消失。第四，我们再来说一下麸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麸质对健康不利，因为许多人只是看到了从饮食中去除小麦等含麸质的食品之后，健康就得到了改善，但是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主食之一的小麦，自从1950年之后被人类干预以后，让小麦等含有麸质的食品变成了高炎症食物。麸质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含有霉菌毒素或者是会引起炎症，而是因为麸质是病毒的食物。当病毒吃下了食物之后，分泌的神经毒素等会引起身体的各种症状。第五，我们再来说一下芥花油。非常不幸的是，芥花油现在被介绍成健康食品。其实，芥花油严重的伤害免疫系统，使其功能低下，而且阻碍器官和肠道健康。它不仅会喂养病毒，而且会腐蚀体内各处的黏膜，从胃部、肠道一直到血管、动脉、心脏、肾脏、膀胱和输尿管黏膜，以及如果你是女性的话，连生殖系统黏膜都逃不掉。第六，我们再来说一下玉米和大豆及其制品。玉米已经是完全被基因改造毁掉的作物了。自从1930年之后，玉米被施用了大量的农药。农药里面的重金属是病毒喜欢的食物。但是长时间与玉米一起食用，使得病毒将玉米变成了食物。基因改造玉米出现之后，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玉米的 DNA 经过改变之后，滋养了各种疾病，变成了慢性病大流行的病毒的最佳燃料。现在，玉米除了玉米油之外，可能被隐藏在各种东西里面，诸如大部分加工食品和营养补充品里面都有的玉米淀粉、柠檬酸、玉米糖浆等。大豆和玉米一样，过量的农药使用以及转基因已经让大豆和大豆制品变成了喂养病毒的食物。大豆由于其较高的油脂含量，使其更容易吸收重金属等各类毒素。第七，我们再来说一下肾上腺素和各类激素。如上所述，我们的压力和情绪因素对疱疹病毒发展很关键，因为分泌的肾上腺素和各种激素都是疱疹病毒的最佳燃料和食物。因此，如果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方法，例如冥想、运动或者是呼吸法等，然后解压和放下负面情绪，对于避免疱疹病毒爆发或者是疗愈都很重要。关于西芹、柠檬和黄瓜汁，除了去除病毒的食物之外，我们还需要积极的摄入能够杀死病毒的食物。西芹是恢复肝脏活力和健康的神器，而且进入体内就能够杀死病毒。柠檬不仅为身体细胞层面补充水分，所含的维生素 C 对于病原体来说就是毒药。黄瓜水可以为身体的深层补水，同时帮助排毒， 安抚疲劳的肾上腺。首先，我们每天早晨需要喝500至1000毫升的西芹汁，不加入任何的其他成分，纯的刚刚榨好的西芹汁马上就喝掉，否则就会被氧化了，然后等30分钟之后再吃早饭。西芹汁没有什么热量，因此一定需要摄入早餐，建议以水果早餐为主。其次，白天喝1升的柠檬水，也就是一个柠檬加入水中。再次，每天晚上喝500毫升的黄瓜汁，其中可以加入香菜一起吃。如果是出差不方便喝黄瓜汁，也可以选择用一个柠檬替代。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之外，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还需要大量的摄入与病毒做斗争的食物。它们是：第一，水果。水果是地球上最抗癌和慢性疾病的食物，多吃各种水果是支持疗愈的最佳方式。在疗愈的过程中，水果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因为它可以阻止病毒并杀死细菌。当你吃水果的时候，它会杀死病原体并开始将它从体内排出。当我们把水果带回到饮食中，并大大的降低脂肪摄入量的时候，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饮食结构，都能够体验到疗愈的效果。水果为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提供了维生素、营养素、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所以请避免水果和油脂同时摄入，避免饭后摄入水果，而是在早晨不含油脂的情况下摄入，或者是三餐之间摄入。由于有关水果果糖的错误信息，使得许多人错过了水果最惊人的疗愈效果。这主要源于错误的观念，认为水果中的糖分与食用糖或者是高果糖玉米糖浆相同，这是完全错误的。水果与生蜂蜜中的天然果糖与加工糖完全不同，这就类似于我们说矿泉水和马桶里的水是一样的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水果的天然糖分有抗氧化物以及对保持健康极为关键的多酚类，水果完全不会喂养任何真菌、癌症、病毒、细菌或者是其他任何对身体有害的物质，相反是对抗所有这一切的武器。对付疱疹病毒特别有效的水果有野生蓝莓、椰子、木瓜、红皮苹果、梨、香蕉、牛油果，这些食物能够攻击疱疹病毒，在身体从神经毒素中恢复时提供支持，提升免疫系统，疗愈神经与刺激神经生长，舒缓炎症和为身体解毒。在这里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选择木瓜，请避免夏威夷木瓜那种转基因木瓜，海南产的基本上都是转基因木瓜。第二是蔬菜，蔬菜类都含有大量的帮助疗愈的植物化合物，多摄入朝鲜蓟、红薯、生菠菜、芦笋、生菜、四季豆等对于疗愈很有帮助。关于减少高脂肪和油脂饮食的问题，减少动物蛋白质对于疗愈非常有帮助，因为其实高蛋白就是高脂肪饮食，120克的鸡胸肉进入体内就相当于一勺脂肪。如果你喜欢吃动物蛋白，请尽量不要每天吃三次，而是每天吃一次。野生鱼类是更好的动物蛋白选择，尽可能的减少或者是完全避免猪肉，因为其脂肪含量远高于其他肉类。猪肉的消化需要12至16个小时，是其他肉类消化时间的4倍。高油脂的饮食会导致血液缺氧，血液缺氧意味着病毒会得以大量的繁殖，本来应该是肝脏要排出的毒素，在这种缺氧的情况下会重新回到器官内。如果想要最快的疗愈，请排毒疗愈期间避免猪肉。在这里需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即使是完全的瘦肉，脂肪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减少油脂也包括减少烧菜的素油，甚至包括健康的橄榄油和椰子油。将坚果的摄入量减少到每天只吃拳头握起来的一小把，因为不管健康或者是不健康的油脂和脂肪都会阻碍身体排毒。最大限度地减少饮食中的脂肪和油脂，可以帮助恢复排毒中心，也就是肝脏的活力，方便将毒素最快地排出体外。关于对抗疱疹病毒的营养补充剂，第一是硫辛酸。硫辛酸是一种抗氧化物，能够修复和增强神经系统遭受带状疱疹病毒损伤的部位。第二是镁，能够减轻发炎并镇静神经，有助于帮助阻止神经肿胀或者是发生痉挛，也可以支持受损神经附近的肌肉。第三是二甲基酚，可以使因发炎而绷紧的神经恢复柔软，而且具有弹性的健康状态。第四是维生素 B1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必须要选择同时包含甲钴胺和腺钴胺的补充剂，而且不含有任何的添加物。这是现代人普遍缺乏修复器官以及身体各大系统的关键营养元素。维生素 B12 能够修复并增强神经系统被病毒损伤的部位。第五是藻油，能够修复并增强神经系统被病毒损伤的部位，请务必避免鱼油，因为其高度含汞。第六是甘草，甘草对于杀死病毒高度有效，可以非常有效地削弱病毒颗粒移动与繁殖的能力。第七是锌，现代人都缺锌，导致了免疫力下降。锌除了可以杀死病毒以外，还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抗击能力，降低对带状疱疹病毒制造的神经毒素的发炎反应。第八是赖氨酸，赖氨酸是一种阻止病原体的基础氨基酸，在土豆中大量存在，它可以有效地削弱病毒颗粒的移动与繁殖的能力。第九是硒，硒可以修复皮肤附近的受损神经。第十是荨麻叶，荨麻叶可以减轻带状疱疹皮疹的疼痛和发炎状况。更多关于补充剂的内容，请发送关键字补充剂到蜂鸟健康公众号获取。新朋友可以从早晨净化法开始，请发送关键字新手到蜂鸟健康获取更多信息。如果想要将排毒提升到更高的高度，还可以选择369净化疗愈法。这个九天的净化法可以安全有效地帮助身体将多年累积的毒素排出体外，从而大大地改善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而且只是九天时间。可以选择每个月或者是每个季度给肝脏进行一次九天的净化法，给肝脏放个假，休息、调整、排毒。不管根据自己的方便选择了哪种疗愈法，这都会将我们的健康状态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请发送关键字369到蜂鸟健康获取更多信息。向前进，上述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疗愈、重拾健康，但需要的是我们的耐心和坚持。疗愈的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如果症状已经持续了多年，疗愈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但是在此期间，你会逐渐地感觉情况在好转，有些症状消失了，有些症状还在，这些是正常的。疗愈是向前三步、向后两步的过程。当你改变饮食并进行排毒的时候，不光疾病会好起来，整个身体包括肝脏、淋巴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都会好起来。排毒反应可能会短暂出现，不需要害怕。当毒素从器官深层排出，进入血液等待排出体外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排毒反应。更多关于排毒反应的信息，请发送关键字 排毒反应到蜂鸟健康获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